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七章。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曾经这样劝过别人，也听别人劝过，就是你把圣经打开，像读故事一样，一路读下去就是了。不懂的先跳过去，没有关系，主自然会慢慢对你说话，慢慢向你开启。马太福音从一开头读到第四章，不错，你的确可以像读故事一样，一路读下去。因为它的顺序条理是非常清楚的，第二章当然在第一章后面，第三章当然在第四章前面，尽管其中有很多不懂的话，那真是暂时跳过去就算了。可是五六七三章就不同了，这是主耶稣的教训。你刚读的时候像一个小孩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去摘花，随意摘，每一朵都好，喜欢哪一朵就摘哪一朵。可是逐渐逐渐，我们的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几章话语固然非常好啊，可是它的顺序，它思想的脉络却极为难抓。如果那个顺序，那个思想的脉络，在主耶稣心里的大纲是什么，我们抓不准，我们摸不着，那这里边的话虽然好，可是也有一定的问题会积存在我们的心里。你对其中许多的话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解释。比如说第七章里面有几句最出名的话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第七节他又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两段话大概是今天传福音的人最常引用的几段话之一。我们心里的印象是，这些话肯定是对着不信的人，还没有得到天国之福的人所说的。耶稣基督就像一扇门，他要我们来叩，这门后头还有一条路，是窄的，是小的，是要找才能找到的。大多数的世人没有找到这条路，他们所走的路是不用找的，他们所进的门是不用叩的，可是那是通往灭亡的路，你们千万不要这样走啊。这就是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意义。这样解释当然没有错，因为这几句话套在救恩上是再恰当没有了。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这就是这几段话的意思，为什么这几段话不摆在开头，要摆在最后？他这里所说的你们，到底是对着一群根本不认识他的老百姓传福音，还是对着到他跟前来的门徒说话？您看见这个问题的难处了吗？如果把登山宝训这三章的话让您让我来重排一下，我们可能先排第六章第二十五节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看天空的飞鸟，野地里的百合花那一段，再排第七章十七节，进窄门走窄路，加上一句第八节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然后再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都是传福音的话嘛。可是偏偏主耶稣真不是这样讲的，这还真不是主耶稣讲话的顺序。那既然不是，我们就得追问下去了。请问主耶稣在讲这三章山上的教训的时候，是像打开一个聚宝盆，里面五光十色的宝贝随手抓出来，随意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还是一篇有顺序有思路的讲话？从哪里讲到哪里，哪一句在先，哪一句在后，中间的关系是什么，在他的心里是清清楚楚的。甚至如果我们今天请主耶稣重讲一遍，他还能照这个顺序，也还是照这个顺序讲下来。我请问您是哪一样？我相信我们都会选第二样。只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请问主耶稣心里的大纲是什么？得到了那个大纲，我们才能对这些非常熟悉的经文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曾经这样感叹，他说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要找出主心中的大纲，那真是不容易。但是就是因为他难测，正是因为他难寻， 我们才应该去寻找。保罗不是说太难测太难寻了，我们就不要去寻找。相反的，神正是要我们这样去默想，去推敲他的话。从前大卫读圣经就是常常这样做，你看他得了何等的益处。今天我们也可以效法他来试试看。当然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，今天你觉得你得到了一些开启，很高兴写下来，明天回头看看又不对了，又有更深的领受，是不是？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，我们仍然是不知道，无论我们自以为知道了多少。我在这里所提出来的也只是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，不是说圣经一定是这样解的。上一次讲第六章的时候，我们也曾经把第五章与第六章的关系做了一个分析比较。我们说过，如果用主耶稣自己的话来解析这两章圣经，那么第五章是讲天国之盐的咸味，第六章是讲天国之盐的功用。那今天我们讲到第七章了，让我们回头再做一次，把这三章摆在一起，看一看每一章所讲的各偏重哪一方面，他们的关系又是什么。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看，第五章是讲天国子民的生命，因为第五章讲到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盐，向我们解明了耶稣要成全在我们身上那天国的义是什么。这一切都关系到我们这些天父儿女的生命特质。第六章呢，是讲天国子民的侍奉，主要是说到我们跟天父在服事方面的关系，像施舍啊、祷告啊、进食啊、我们的需用啊、他的国、他的义啊这一方面，所以暂时把它称之为天国子民的侍奉。那么到了第七章是说什么呢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，就会发现它的重点在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我们与别人的关系，一方面是我们最后得不得已进入天国。当然第七章二十四节开始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那是对于整个登山宝训的结论。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形容第七章的主题呢？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，但是我暂时把它形容为天国对子民的期望。这个期望分成刚才所说的两方面，在地上的期望以及天上的期望。天上的期望很简单，进天国三个字就讲完了。我们在第五章开头的时候听见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，这是神把人摆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一个起点。我们不是从地上出发往天国去，当然也是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先把天国已经赐给我们了，我们是站在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上，站在神儿女的身份上，是以此为根基，而不是以我是一个罪人的挣扎，我是一个想要改善自己的老百姓，那个根基上开始往前走。当走到终点的时候，神要为我们开门，因为我们是一群听见他话就去行，是一群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不是一群作恶的主所不认识的人。因此说进天国三个字，就是在第七章里面主耶稣启示给我们对天国子民的要求。除了走到终点你要进天国之外，在地上还有一个要求，这个要求又被分成三个重点来讲。第一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第二，你们要进窄门。第三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一共三个要，先讲头一个，就是我们要怎样待人呢？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话刚听的时候，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金科玉律，每个人可以看看自己，我愿意别人怎么样待我，我就怎么样待人。这就是一把做人处事的金尺，放诸四海而皆准，甚至无论你这个人得救了没有。但是这个解释是不准确的， 耶稣的教训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，就是把天国的标准交还到人的本性里边，让你自己往本性里头看看，你愿意别人这样对你说话吗？你愿意别人这样对待你吗？你照着去对待别人，就错不了了。这就是天国的道理。很不幸，今天世界上的人，甚至许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在解释这句话。这个说法错在哪里呢？首先，这里用的是复数，不是单数。他不是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他是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。他是对一个特定的人群讲的，不是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讲的。那这个人群前面说过，就是得到天国，预备要进天国的门徒。其次，他在这里所提出的标准也不是人本性的标准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十二节的开头有两个字，就是所以，这一所以啊，就把这句话连到前头去了。它不是一句独立的话，它给我们那个愿意别人怎么待我的那个标准，不是一个我个人的标准，而是那个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那个天父对待我们的标准啊。与这个标准相反的，就是第七章第一节所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器量给你们。这个因为接到后头，你可以继续读下去，就是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夹在中间的话，包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那些名言，是为了解释第七章的头两节和第十二节而有的话。而且当我们照着这样的标准去彼此对待的时候，也有讲究。什么讲究呢？第六节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诶，前面不是说了吗？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怎么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讲究？那什么是我们的圣物？什么是我们的珍珠？谁又是猪？谁又是狗呢？我想，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真真正正言行合一的人，那肯定就是主耶稣了。要明白这些话，我们不如到耶稣的身上去看看，有没有他所做的事情是能够与这些话相对称的。我想有。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受难的时候，那时候人家要拿他的礼衣，他不是连外衣也给人了吗？那时候那个强盗对他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主耶稣不是马上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吗？可是反过来讲，另外一个强盗在讥诮他，耶稣却理都不理他，好像他不存在一样。比拉多鞭打他，审问他，祭司长面前多少人在诬告他，耶稣也不说话呀。他在克西马尼园对父神祷告的时候，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俯伏在地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如果这世界上还有一个能够被称为珍珠，称为圣物的时刻，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肯定要算在其中。但是主耶稣与神之间的这一个交通，他却一点都没有漏给那个强盗，漏给比拉多，漏给大祭司看。在他们的面前，耶稣一切的身份与表现就是天父的儿子，天国的王。您看看，耶稣自己岂不正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与第五章最佳的榜样吗？这些从字面上读起来好像彼此矛盾的话，在他身上却一点矛盾都没有，而且是极为必要的，缺一不可。 那么综合起来，第七章从第一节讲到第十二节到底说了什么？他应该是在讲弟兄相待之道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帮助，彼此建立德行。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，那么我们彼此相待就应该和世界上的人有完全的不同，就应该显出天国子民的德行来。弟兄眼中如果有刺，我们要看得清楚，要帮他去掉。但是首先我们不要忘了自己眼中还有良木呢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是头一个要。单单有这一个要，在弟兄姐妹中间还是不够的，因为我们一定不可以失掉我们的方向。那个方向是什么？就是十三节所说的第二个要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同样，他不是说你张三李四这一个在世界上漂泊痛苦的老百姓要去进窄门，他是说你们这一个门徒的群体，不但要以天父待你们的态度来彼此相待，更要知道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呼召，共同的终点就是永生，你们要共同走在一条路上，就是窄路，是这条路把你们这个群体和世界上其他一切的人都分开来。当这条路走完的时候，你们要进窄门。这里所说的要进，就表示这些门徒还没有进去，因此这个窄门应该不是说救恩之门，而是说进入天国的永生之门。那一个门呢，不是为所有的人开的，为谁开呢？这就牵扯到第三个要，21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你不要以为看起来像是走窄路的人就真是走窄路进天国的人了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一定会到你们这里来。当他们来的时候，你要凭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到底是谁。因为这些人呢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尽管他们可能奉我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许多异能，但他们是我从来不认识的人，是一些作恶的人，是要从天国的门口被赶出去的人。综合起来讲，第七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可以说，尽管在这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把教会这个名词、这个观念在门徒中建立起来，但这实在已经是耶稣对新约教会的头一篇讲话。刚才说过，他在第五章讲天国子民应有的生命表现，第六章讲到天国子民在神面前的侍奉，第七章他更期望我们在进到天国之前，先在地上有一个天国的实际，就是教会。你得小心，知道怎么对待弟兄，你得警醒，不要失掉教会的方向，要走在窄路上，你得注意，要防备假先知。这有没有可能是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存在心中的大纲呢？如果这样的解释是对的，那么我相信当我们回头再看这些出名的圣经金句的时候，会带给我们更深一层的了解。当他把这一切都说完了，从24节他就说了，所以，这个所以是一直连到第五章第一节的所以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，所以我才对你们说这些话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。已经听见了，剩下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去不去行了。你如果去行，耶稣称你为聪明人；你如果听见了却不去行，耶稣称你为无知的人。这个无知不是因为你没听见他所说的话，这个无知是没把那个向我们接近 必定要取代这一切有形之世界的天国当真，因此你的生活、行事、为人就没有以基督的这些教训作为根基，你的身上就发不出天国子民的光芒，你所建立的教会也没有天国的实际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。弟兄姐妹，在神的眼中，个人也好，教会也好，在这世界上的遭遇，没有所谓好事、坏事、顺境、逆境之分，通通被称为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甚至信主与不信主的人都是一律，都要遭到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而且一定撞在你所盖的房子上，看看它站得住、站不住。这是直到我们走完这条窄路之前，神不会停止做的工作。但愿我们的房子都站得住，但是如果你的房子被撞倒了，而且倒塌的很大，感谢赞美主，因为现在还有机会，你仍然有时间站起来重新建造你的房子，建造在耶稣这山上的教训上，以此为根基，以此为你的磐石，重新回到窄路上，那么天上永生之门必为你打开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耶稣讲完这些话已经接近2000年了，今天我们听见这些话，我们稀奇他的教训吗？我们认识他的权柄吗？我们所传的道到底是像教训人的文士，还是像耶稣的教训呢？这是一个以天国为开头、以天国为结尾的福音，是一个以天国为根基、以天国为标准的福音。多么可怕！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，他所传的、所信的福音是没有天国的福音，他所建的教会是没有天国的标准与实际的教会。但愿我们在这些主的话面前都能醒过来，重新审查我们所建造的一切。